林冲要杀高俅，结果没杀成。古上早时迁跟林冲说了，说高俅定更天的时候被宋江给请着走了。林冲着急呀，但是时迁安慰林冲，今儿个不是没杀成吗，咱还有明儿个。时迁说，你没听宋大哥说吗，他准备明天这一天的功夫请高俅在咱们梁山上前山后寨转一转，瞅一瞅，看看咱们的屯兵情况，瞧瞧咱们的粮草积蓄。到那个时候，一个是白天找机会杀了他，再一个明儿晚上他得住下，住下之后有可能他还再换个地方，不管他换哪儿去，梁山就这么大地方，我都能打听得着。到那个时候，明天晚上指定让这高俅他不能活着到天亮，这不就得了吗。林冲说，好吧，那就拜托你了。林冲跟时迁两人回到他自己的住室，林冲刚一回来，时迁还没等走，鲁智深来了。看来鲁智深对这个事情还很关注，鲁智深进屋就问，怎么样，成了没有？林冲说，别提了，这高俅他今天晚上没在屋里边住，让宋子哥找到他那屋去了，不知道谈什么。
嘿，我就估摸着够呛，我看这个事儿啊，咱就明天见吧。鲁智深说，这样，明儿白天高俅不是要到前山后寨的前去巡视一番吗，他如果跟着宋子哥前去巡视，你要出头露面容易引人注目，我替你干这活。鲁智深说，我明天就跨一口借刀，也夹杂在人群里面，高俅哪怕他有上厕所的一功夫，我跟过去一刀就结过他的狗命。时迁一听，好，您这个主意太高了，白天得下手咱就白天下手，白天不得下手咱就晚上下手，指定让高俅不能活着下山。好了，呵，眼下这林冲跟鲁智深再加上古上早时迁这三位就成立了一个杀俅小组，三个人就合计好了，是非把高俅杀了不可。鲁智深跟林冲时迁他们合计了半天之后，时迁和鲁智深各自回房安歇，林冲呢这后半夜没睡，干嘛呀，把那个磨刀石搬出来，把这把匕首刀在这石头上来一回的蹭，两面的刃全都磨快，一直磨到天亮。此时此刻的林冲那想睡都睡不着啊，新仇旧恨无端分歧呀，现在这个神经系统都已经发生逆转了。林冲一看天亮了，这匕首刀也磨好了，他把这个匕首刀磨好了之后，把这个刀裤绑在了腿上，这刀呢往这刀裤里边一插，这是随身带着一件兵器，不引人注目。另外林冲又带了一口短刀挎在了腰间，林冲心想，白天万一我要得下手呢，我就给他一刀，如果说我这个短刀被别人或者给把住了夺过去了，那么我就抽出匕首要高俅的命。林冲是这么想的。天亮以后，林冲洗了一把脸，把这个刀带好了，自己浑身上下收拾利索，由打自己的住室里边出来。出来林冲就直接够奔前面忠义堂。林冲这么想，这宋江今儿个要陪着高俅转一转前山后寨，那肯定得吃完了早饭，他既然要行动肯定就有痕迹，我看他们怎么走，我贴前一下看看大哥拦不拦。林冲是这么想，所以来到前边忠义堂左近，林冲往周围观瞧。此时可天刚蒙蒙亮以后，忠义堂这一带一片寂静，周围没有声音。一会儿的功夫，一看鲁智深来了， 鲁智深提溜着大禅杖，肋下挎着戒刀。
鲁智深走到这一瞧，你比我来的还早。林冲说，是啊，睡不着啊，所以我早早的上这儿来看看动静，观察观察他们今天是怎么个走法。
嗯，好，那么我也在这儿等着。
再待一会儿的功夫，石谦来了。石谦一看，嘿，二位比我都早啊。
林冲说，是啊，心里有事儿，睡不着觉。
石谦说，就是啊，这事儿啊我比您都急。
石谦说，跟您讲啊，
如果说今儿白天不得下手，今天晚上还不得下手，
那我就帮您的忙了。我怎么也想办法，我也把这个高俅给宰喽。林冲说，谢谢您了。
三个人正在这议论的功夫，旁边有一个人溜溜达达的过来。三个人注目一瞧，谁呀？白日鼠白胜。这白胜啊，看来是上厕所去了，一边走着一边扎着裤腰带。溜达过来之后一看，哎，三位早啊，这么早在这站着干嘛呀？
林冲一看，白胜，你干什么呀？
看，别提了，昨儿个这不是喝酒吃菜，大家伙挺热闹吗？我这个人你们还不知道吗？一沾了酒啊就没出息，这酒啊喝得多了点，这菜呢也吃得多了点，油性呢又大了点，我这个肠胃呢还软了点，也不知哪口没吃对。嘿，昨晚上上厕所呀一共跑了16趟，整个这一宿就没睡，你们现在碰见我这最后一趟。石谦在旁边一瞧，你瞧你这出息啊，这玩意儿也不是说吃了今天就没有明天了，你干嘛那么胡吃海丧，一个劲儿往嘴里边那么塞呀？嗨，我这个人呢就是心里边想打主意，这嘴不听使唤，看见什么呀都想来两口，就这么回事。哎，我说你们这几位站着干什么？石谦说，干什么呀？在这等着宋大哥，不说今天请这位高俅太尉前山后寨的转一转吗？我们瞧瞧什么时候走啊。白胜一听，什么啊？你们说宋大哥领着高俅前山后寨的转呢？这什么瞧的事儿？昨儿个酒席完了之后不是这么说的吗？嘿呦，三位呀、啊、昨儿个那是昨儿个的，宋大哥现在早已经把高俅送下山去了。
林冲一听，什么？他什么时候送走的？
什么时候送走的？在我第12趟上茅房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就出来了，一帮一伙的宋大哥送他高俅。哎，这高俅还一个劲儿的跟他说，你放心吧，这事儿我一定给你办。一边走一边说，他们就下了山了。
走的水路，走的旱路？
走的水路旱路这我可不太清楚，他反正是下山了。因为我觉得这个里边没有我的事儿，所以我就又回去了。哎，我这又上了几趟茅房了，他那第12趟，我这是16趟，又上4趟茅房也没碰见他们，也不知道回来了还是没回来。
林冲瞧了瞧石谦，又看了个鲁智深。林冲心想，看来咱们怎么算计没算计过宋大哥呀，宋大哥这是用的用兵之计呀，兵不厌诈。他当着大家伙说今天要留着高俅在山上还逛一天，实际上就是怕我们杀高俅啊。林冲说，既已如此，咱们先奔水路。林冲和鲁智深石谦三个人顺着这个山路就奔水路，奔金沙滩来了。当他们眼看走到金沙滩的时候，一看有打下边走上一伙的人来，正是宋江、吴用等人。这两班一见面，宋江当时一愣，哎呦，林贤弟，你们这是上哪去？林冲说，我去送送太尉高俅。
他们已经走了。
林冲说，走了我也要送。这阵林冲脸色都已经变了，怎么着气的？他看着宋江， 自个儿脸上一点笑模样没有。此时个林冲对宋江说实在的有点生气，心想你这个当大哥的，你对不住我。但是这个时候不跟他说话，回来再讲。林冲心想，只要我把高俅能杀了，回头你宋江对我爱怎么发落怎么发落。所以林冲他们就噔噔噔噔噔噔噔躲过宋江就下来。他们走下来之后，施琴回头瞧了瞧宋江等人，他们也没回来拦林冲，他们顺着山路走上去了。施琴跟林冲、鲁智深三个人走到金沙滩，到这一看，这金沙滩的水边上有几只山上的战船，是那种小战船。施琴又问：“哎，刚才看见我们大寨主宋高俅走了吗？”船上这几个水军喽啰一瞧是石谦，哎，刚才吵吵闹闹嚷嚷的好像是送人走了，我们没看准都送的谁。石谦说没有别的，那船走了多长时间了？走了时间不长，这阵你看那远处那个还看见点了呢，那船在那儿呢。石谦说小子，你能不能驾着这个船撵上那个船？驾着船撵能，那个他那个船我看走的不紧不慢的，我们驾着船肯定能撵上的。林冲一听腾楞就纵到船上了，鲁智深也蹦上来了。林冲就下命令给我摆船追上前面那船。哎，好嘞。林冲在山上有威信，林冲是山上的督教练呐。东京汴梁城是80万禁军枪棒教头，现在在梁山上他也是枪棒教头，这些个水军这些个喽啰都跟林冲学过武艺，所以林冲说话好使，他们支舟立岸荡起桨来，唰这船是加紧的滑动，奔着前面就撵过去。撵到水泊深处，远远的看见前面那只船了，船上有几个人。林冲站在船头高声呐喊：“哎，前边站住！挡一挡！”尽管林冲这么喊，前面那个船呢还是继续往前行进。鲁智深说不要紧，肯定能追上，快加快速度。是，这划船的哗哗哗加快速度往前划，最后终于撵上那只船。林冲往船上一看，哎，这船上没见高俅。鲁智深在旁边瞧着，心中暗想，也许这高俅他藏到船舱里头了。嗯，撵上去跟他那船靠那块儿。这两只船都已经并排的时候了，林冲往对过那个船上一看，看明白了，对过那个船上有圣手书生萧让，另外一位就是铁轿子月和。月和呢就是音乐那个乐，有人说他叫乐和，乐和也好，月和也好，这两个读音都是一个姓氏。这铁轿子月和跟圣手书生萧让在这船头上站着，他们两个人一回头看见林冲和鲁智深再加上石谦这三位，他们两个还有点意外的感觉。哎，您几位这是干什么？林冲说我来给你们送行。说话间拿着船篙往那船上啪一搭，一使劲两只船就并在一块儿。船并在一块儿之后，林冲噌楞一纵身就跳到这只船上，鲁智深和石谦同时也都跳过来。萧让跟这月和有点莫名其妙啊。林教头，您给我们两个送行，送的是什么行啊？林冲说我问你，高俅在这个船上没有？高俅啊没在这船上啊，他跟我们是两条道啊。鲁智深说先别说话，我先搜一遍。鲁智深拿着这个禅杖夸夸夸把船舱门打开，往船舱底下一看，没有人，船舱门重新又扣上。鲁智深这才问他们两个，你们两个要上哪去？萧让跟月和说我们两个上哪去？我们两个奉了大哥的命令要上济州城，到了济州跟太尉高俅一起会合。你跟他们会合干什么？
嗨，这你们还不知道啊。跟您讲，
昨儿晚上啊，咱们宋德光跟太尉高俅谈了大半宿，高俅呢是满口答应，回到东京汴梁金殿之上，要向当今皇上保奏一本，让皇上再次降诏，对我们进行招安。他为了表示自己的心诚，跟宋德哥说了，最好啊，在你们梁山上，你派两个人出来，跟着我一块儿去。事情要是办成了呢，当时这两个人就可以帮着我具体来操作了。宋德哥左挑右选，最后就选上我们俩了，让我们两个跟着太尉高俅一起回东京汴梁。所以宋德哥告诉我们两个，今天一大早天不亮就起来，我们两个老早就起来了，四更多天。我们起来之后我就找大哥去了，宋德哥跟我说呢，说这样，你呢跟太尉高俅呢别走一路，他说我先送太尉高俅，他是四更天把太尉高俅就由打梁山上顺着那条汉路送下山去。太尉高俅加上被我们俘虏过来的那各路节度使的官员全都给放了，山上只留了一个人，这是按照太尉高俅他的意思，就把那位文参谋文焕章给留下了。这个文焕章呢也算是一个人质，做一个抵押。高太尉说呀，等着招安一来，让这个文参谋跟着咱们大家伙一块儿进京，所以文参谋留到山上，太尉高俅被宋德哥先从汉路上送走了，回头宋德哥又送的我们俩，让我们在水路走。我们哥俩还纳闷呢，你说一块儿走多好啊，干嘛一个走汉路还一个走水路啊，这不是吗，让我们在水路上船，让我们奔济州，说从这儿奔济州，从水路走是个功衔，从汉路走是个功辈。说太尉高俅到了济州的时候，我们在那儿会齐，然后跟太尉一起进东京，就这么回事。所以我们两个上了船，这不船走到这儿，您几位在后边追上来了吗？我说您三位追上来之后是专门为送我们吗？林冲听到这里双眉紧锁，直瞪着那耳目，他瞅着他们两个人，这二位瞅着林冲这阵儿有点反常，这怎么的了林教头？您，林冲说，我不是为了送你们，我是为了送高俅。哦，您是为了送高俅，那您送错道了，那我们是坐水路，他是走汉路啊。林冲心想，在这件事上我上了宋德哥的当了，他这就真假难辨，虚实难测，声东击西呀。好，如此说来，二位一路上多多保重，我回去了。林冲一转身，又打他那个船上就蹦到那只船上去，鲁智深和石谦两个人也蹦到那船上去，告诉水手把那个钩子摘开，咱们往回走。船钩钩子一摘开，这水手划着船往回来，那边圣手书生萧让跟这月和俩人瞅着林冲他们几个人的背影，琢磨了半天没醒过味儿来。铁轿子月和在旁边说了，你知道吗，林教头这次来呀，哪是送高俅啊，他是来杀高俅来的，高俅跟林教头有仇啊，高俅这回得脱活命，亏了宋德哥。宋德哥呀用了脑筋了，动了心思了，是林教头没有杀着高俅。萧让连连点头，你说的有道理。这个时候林冲跟鲁智深石谦三个人坐着那只船又回转金沙滩，在这一路上，在船上林冲是一言不发，紧咬牙关，紧锁双眉，这眼睛瞅着水面，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鲁智深在旁边就劝林冲，哎呀，
事情既已如此，你就不要太往心里去。我想高俅我们总还有跟他见面的日子啊，将来真要是招安能成了，我们到了东京汴梁还兴许可以把他杀了。林冲说，你不知道啊，如果我们要是被招了安，我们到了东京汴梁当了朝廷的官员，那个时候再杀高俅就杀不了了，即使能够杀了他，我们又得以命抵命。杀高俅今天就是最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错过。看来你我弟兄都不及宋大哥有城府有计谋。说话船靠了岸了，林冲腾第一个蹦上了金沙滩，搂着身和石桥两个人随后也跟着蹦上来了。蹦上来以后顺着山路往上走的功夫，林冲就觉得天一旋地一转，眼前一发黑，耳朵那么一鸣叫，林冲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扑通一声倒了。怎么回事？气的林冲身子往后这一倒，鲁智深赶忙一抽他，哎，你这是怎么的了？石谦过来，林教头，林教头。林冲倒在地上昏迷不醒，这旁边船上面有很多喽啰兵啊，急急忙忙又打船上就都跳下来了，这怎么的了林教头？这怎么的了？鲁智深说，没别的，把林教头抬到他的住室去。哎，好嘞。这一伙的人过来一起抬着林冲上了山，来到他的住室之内，进了住室把林冲放到了床上。这个时候林冲才慢慢的苏醒过来。古善老师谦又到旁边给倒了一碗水端过来了，哎，林教头，您先喝点水，喝点水。林冲虽然苏醒过来了，看脸色就像白纸一样，一点血色都没有，那真是面如白纸，唇似电液呀，这模样特难看。林教导，您至于生这么大的气吗？林冲说，我这阵儿就觉得浑身四肢无力呀，我像一滩泥一样，也许我要完了。哎，林教导，您这说哪的话，你可完不了啊，你要是完了的话，谁领着我们操练人马呀？你先喝点水，来点水，来点水，少来一点。林教头轻轻地把这水碗端过来，这个水沾了染嘴唇，把这碗又送回去。石青马上吩咐，快点，把神医安道全找来，就说林教头这儿病了。石青又急急忙忙去找宋江。到了宋江这儿，石谦就跟宋江说了，宋大哥，跟您说林教头病了，把事情的经过从头至尾怎么怎么怎么那么一说。宋江一听，是吗？那我得去看看，马上告诉人快请神医安道全。石谦说，我已经请了，这您就甭管了，您最好能去看看。宋江说，好，我去瞧瞧。宋江和军师吴用两个人由打自己的住处就来到了林冲的住处。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一看神医安道全已经到了，安道全正在给林冲号脉。宋江一进来，林冲想要起来，宋江示意他倒着，宋江在旁边搬过把椅子坐到他的床头，军师吴用也坐在这儿了。此时刻宋江和吴用两个人什么话也没说。安道全把这个脉号完了，让林冲张开嘴看了看舌苔，又瞧了瞧林冲的眼睛。安道全说，林教头，你可得注意保重了，你这可就叫气大伤身呐。现在应该说你这个病可不轻，如果你要不注意保重，你这个病可以造成大的祸患。林冲点了点头，是啊，我知道，谢谢您。安道全说，没别的，待一会儿我给你抓一副药，把它煎熬了喝了，
啊！
安道全站起身来，转身走了，开方子去了。安道全走了之后，宋江把自己的椅子又往床头搬挪了一步，看着林冲：“
林贤弟，你这是怎么了？平素当中，我觉得林贤弟你是一个豁达大度之人呐，怎么今天忽然如此的气量狭窄呢？”
他一说这句话，林冲瞧了瞧宋江，林冲这阵眼睛里边可就含着泪了。林冲说：“宋大哥，不是我气量狭窄，实是我深仇大恨，营系心怀，不得解开呀。今日好容易有了一个报仇的机会，而又让高俅逃脱了。”宋江说：“你看看，我就知道你是为这个事儿。”林冲说：“宋大哥，我佩服您。宋大哥不愧是我们山寨的首领，不愧宋大哥都说您熟读兵书战策，看来您这个兵书没白读，在关键时刻用上了，不但说对官军们用上了，对我也用上了。”宋江说：“贤弟，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我怎么对你也用上了？”林冲说：“大哥，你原说高俅在这儿住一宿，明天再走，今天你给我使了个声东击西之计，是我没有追上高俅，这不是用上了吗？”宋江说：“贤弟，报仇有日。”